调动他的全身。看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那、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父、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好，我们读经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面前，愿我们的心向你是敞开的，愿我们的耳也是开着的，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谨守，等候你要对我们每一个人借着圣经来对我们说话。愿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敬拜讨你喜悦，就像这雅各书所要提醒我们的，愿我们的舌头能够被你来约束，愿我们的舌头能够说出赞美神的话，也能够说出鼓励我们弟兄姐妹的话，让我们的舌头是一致的，咒诅的话在我们口中是不出，埋怨的话也不出自我们的口。愿我们常常以赞美为祭来献祭，就是你今天丰丰富的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求，
阿
们。今天雅各书这章是非常困难的一章，我们很多基督徒读了这章都想办法都想要跳过的这章。我今天呢带不同的领带啊，是因为我要讲一个我所看到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所以我要用体裁，因为我平常主日绝对不带黄色的领带。就是有一个新的牧师来到教会，就像这个样子，他有一天就带了一条很鲜艳的领带，不同的领带，所以他讲到的时候讲来讲去讲来讲去的，结果敬拜完之后，有一个教会的一个老姐妹就进前来到牧师的面前，姐妹说：“牧师啊，我每个礼拜都看你那条领带，我越看越心里不太舒畅，所以呢，我今天爱心说诚实话呢，我特别带了一把剪刀过来，请你弯下身来。”他就把剪这个领带剪掉了，结果那个牧师很尴尬，在那个状况之下呢，他就想来想去，他说：“姐妹啊，我也用爱心说诚实话，请你把剪刀借给我，请你把你的舌头伸出来。”那这个呢，是当然我们说是一个，就是一个，不管是多好笑的笑话呢。事实上，我们的舌头就是这个样子，是不是？我们舌头就是雅各所描述的，太美了。我们舌头的状况就像雅各所说的。那曾经在一个美国教会，有一个姐妹也是这个样子。这姐妹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她常常东家长西家短的，就是说每天在电话中讲东讲西的，结果圣灵就谴责了她。她有一天就到了她教会的牧师的面前说：“牧师啊，神就谴责了我的舌头，我要好好的改， 因为我的舌头常常自己找麻，为自己找麻烦，也为别人找麻烦。所以呢，那牧师就说：“那你要如何改？”因为牧师知道他反反复复都是要针对这个问题。这个姐妹说：“我祷告之后呢，我下定决心，我要把我的舌头献在神的祭坛上。”哇，好厉害！把舌头献在神的祭坛上啊！结果牧师想想啊，就跟他说一句话：“你可能找不到这么大的祭坛。”那这个牧师可能也不是很属灵哈，居然跟姐妹说这句话。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有些话想要出口，就突然之间就说出去了。美国的建国之父叫做法兰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他曾经说了这个很有智慧的话，他是用英文说的，可英文很巧妙，因为可以有稍微有押韵，所以我稍微用英文讲这句话，能够听得懂英文的话，可能会领受更多。他说 ：“Asleep, S-L-I-P 就跌倒 ；Asleep of food, you may soon recover, but asleep of tongue, you may never get over. Because recover is get over。”中文的意思是说，你如果脚一个不小心跌倒的话，你很可能非常快的你就恢复了，你就站起来。可是呢，如果你的舌头一个不小心说溜口的话呢，你可能一辈子都不能恢复。我们常常是这样子的，我们跟人的关系呢，往往是一句话，多年的朋友友谊就没有了。常常发生在我们身上也是有发生过，往往就是因为一句话。所以呢，话很重要，舌头太重要了。那有人也曾经说这么一句话，说那些你还没有说出去的话呢，你是他的主人。就你话到嘴巴你说不出去，你可以控制他，你是那些话的主人。可是一旦你的话说出去之后呢，那些话就变成你的主人了，那个话就控制你的可能很久的时间，也许不是一辈子，可是是很久的时间，很难恢复。那我们中国人也有同样的观念，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语叫做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我还特别去找了一下这个驷怎么写啊，驷是一个马字旁一个驷的驷啊，驷马难追，我再去找这典故是怎么回事。原来呢，这典故就是说，如果你说出去话的话，你要找四匹那个好的马连在一起，用在个马车，四匹马的力量去追，可能都追不到了，很厉害。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以前有些人发音不标准，也是死马难追，那我找活马。驷马难追，那也有人就是因为这句话也说了另外类似的。我稍微解释哦，他说一言一句话，一言而飞，是飞的飞，一言而飞，驷马不能追，有谐音的。一言就你说出一句错误的话，驷马都不能去追的。一言而急就是急忙的急。你一句话急躁的话说出去呢，驷马不能急，就是赶急，就急到的急，就谐音，非常有趣的。所以说，古今中外的人都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说话一定要谨慎。神造人，不管你是白人、中国人、美国人，这个观念都在我们的脑子里。然后我们今天要看圣经，因为圣经对话语这个控制呢，是远超过古今中外属世人的一些看法。对圣经来讲，舌头所犯的罪，往往是最容易犯的罪，最容易犯的罪，往往产生的后果也是最可怕的。 所以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特别的警告他的门徒一句话，说我告诉你们，凡是人所说的闲话，就是闲言闲语，当审判的那一天，每一句话都要供出来的，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来定你有罪。所以我们每一句话都在神面前，有一天我们都要交账。这耶稣说的很严厉的话。那圣经的旧约有卷书叫做箴言，箴言是智慧书，也有类似的教导，我就是引用几句来跟大家鼓励。他说智慧人的舌头呢是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呢却吐出愚昧。智慧人的舌头把知识传出来，愚昧人的口呢说出的都是愚昧的话。箴言又说，寡少言语的是有知识，性情温良的呢是有聪明。所以常常说沉默是金啊，所以我们的言语要谨慎。然后我们今天到了雅各书呢，雅各被称为所谓的旧新约中的箴言，所以箴言有讲的智慧的呢，到了雅各书也都讲。那雅各书短短的只有五章，今天第三章是正中间，所以有人说第三章呢是雅各书五章的应该是一个高峰，最困难的地方就在第三章的这一段。然后呢，我上个礼拜的信息，如果有在的人呢，就知道我上个礼拜的信息是讲到第二章，讲到有行为的真信心，就说你信心呢，如果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那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在程序单上有，是讲到是从地狱来的舌头。那我下个主日会讲第三章的结束呢，是讲到一个从上头从天上来的智慧。所以雅各的观念，如果我们进去的话，他是教导我们智慧箴言，新约的箴言。他在前面说你的信心要与你的行为要有相称，信心必须要行。我们下礼拜会讲，你要有智慧，属天的智慧来帮助你的有好的行为。信心跟行为的关系，智慧跟行为的关系。今天我们到了这边舌头的问题，雅各就是说舌头真的好像我们两个嘴唇，就舌头是包含在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智慧的中间。所以呢，有好的信心的，有好的智慧的，舌头可以控制。你的舌头能不能被控制，是反映出你的信心，是反映出你的智慧，是困难的事情，是我们一生一世都要在挣扎的事情。所以雅各在这边有几点要来让我们面临，这舌头，希望我们的舌头不是从地狱来的。虽然雅各说得很清楚，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希望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的舌头不是来自于地狱。如果要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我们真的必须在信心在智慧上要好的追求。我们相信神会帮助我们，我们要有一个会说话的智慧，如此我们舌头不会从地狱来。否则缺一的话，没有信心没有智慧的话，我们的舌头八成会从智慧从地狱来。我们从几点要来认识，我们叫谨慎。首先雅各要告诉我们，我们的舌头的影响力是非常大， 舌头的影响力太厉害。雅各开始就说，我的弟兄们啊，不要多人做师父。师父的意思有点像我们中国人那种味道，事实上原来意思是教师，就是做老师，就是我们不要很多人急急忙忙的要做老师，必须要知道凡是做老师的、做教导的人呢，神要用更重的标准来衡量他，要用更重的标准来衡量他，尤其是在教会中做出口的人，尤其是像牧师更重要。所以呢，如果我在讲台上有说错话的话，如果在统治学在崇拜有说错话的话，你们一定要私下来告诉我，我不要等到那天神来审判我，那太晚了。因为那我们弟兄姐妹也是这个样子，我们要用圣经属灵的原则私底下来劝告他说，你这句话可能不得体，因为做教导的人神给他的标准更高。圣经中有一个例子，最有名的例子叫做摩西这个人的。圣经说摩西这个人呢，神给他一句评语说，为人是极其谦和，胜过世界上所有的人，就是摩西是全世界上最谦卑的人。可是呢，摩西神又说摩西是他的仆人，是在他的家里尽忠的，所以神把神的律法实践给了他，所以摩西要做神话语的出口，神要他要传神的律例，他天天要讲的。那摩西是个谦卑的人，可又要代表神讲一些话，可是摩西呢带这些人40年在旷野，在那晃来晃去，没有脾气都有脾气的。我跟你讲，我现在很佩服哦，有一些做牧者的哦，你说带着教会如果带40年，没有脾气一定都有脾气，因为那群人都不听话的，对不对？你去看摩西，整天跟摩西说啊，肚子饿了，要喝水，要吃肉，整天都在那叫歪你的，对不对？我们家的孩子一两个在那边哀叫，我们都受不了。摩西要带领100万个人，哇，他不疯了，我都佩服他。我觉得摩西一定是精神一衰弱，40年，整天人每天在那哭，在那边整天在那边吵。那摩西最后一次，他大发脾气了，他们又要水喝。神吩咐他说：“你就跟那个磐石说出水就出水。”神摩西就大发脾气说：“哎呀，我就击打磐石，对不对？水就出来了嘛。”那神就说了：“摩西，你在人的面前不尊重我，你不要想进迦南。”哇！摩西的一辈子就是想要进迦南。我们读到那段就说神实在是不公平。摩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苦了40年，但他进去再死都可以嘛，对不对？至少也进去了，就居然让他看一看身体还强壮，非得死在外面不能死在里面，真可以。这个有一个属灵的教导，就是说神给谁越多，像那个人的期盼越高的。耶稣说的说得很清楚，所以呢，我们做教导的人就要学习像摩西一样，因为神让你教的人越多呢，你的标准就越高。别人可以口出狂言，你不行；可别人口可以出污秽的话，你不能的。这是圣经一概的标准。所以呢，我们呢要好好的学习，在话语上，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话语的影响力太厉害。多少的教会呢，教会历史中就是有一些人在话语上一个不小心就把人家误导的，哇，他的罪更大。所以呢，我们要好好谨慎。我们在网络会看到一大堆人，往往呢一个不小心就使很多人的信心就退步了，一个错误的教导。所以雅各说呢，你们不要每一个人 急急忙忙的就要做师傅啊，做老师，哇，可以出风头。我去网路一个报道，讲一篇道，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听到，多威风啊！那个到处的邀请函都来了。你没想到，你一个不小心，有一天要受更重的判断。所以呢，我们做教导的，做师傅的，一定要小心。虽然雅各在这告诉我们，好像一个很没有盼望的一句话说，我们很多人，我们在很多事上都会有过失，如果有人在话语上面有过失，就是完全的。雅各已经提醒了你，你再小心，你都会有过失的那一天，所以你要特别的小心。雅各在这边用三样东西来描述舌头的影响力是大的。虽然舌头跟身体的比例是不成比例，舌头这么小，身体这么大，可是舌头这个小的可以影响大。雅各很有智慧的用三样东西来做个比喻，他第一样东西就是有那个脚环，英文叫 beak， 就是放在马嘴里面的东西。马本身很大，马是有野性的，可以任意跑，可是你那个马，你要让它听话驯服，可以耕田，可以让人家骑，你必须要换个脚环在它嘴巴里，因为它嘴是它最很敏感的地方，一拉它就痛了，它就乖乖下来。这是人家要把马，一个野马变成驯服成一个好马，就是必须要靠这个。一个小东西可以控制一个很野的一个动物。然后呢，船只我们也都知道，船是很大的船，可是那个它舵呢是在小小的一个舵，一个小小的舵一转一下，不管你船要往哪里，它都必须要被这个舵来控制。然后呢，还用过火，树林这么大，小小的火会把整片树林都烧掉。你如果最近有看新闻的话，这个西岸几乎常常在烧树林，一个小小的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可以把整个树林都烧掉。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要小心啊，这个小的东西我们不要以为没有影响力，越小的有时候是越可怕。我在思想的时候呢，他用这三个比喻也是很有趣的。我们看马的时候呢，往往我们都会看到马的头，对不对？眼睛看到马就这样子，你看它的脚环是蛮清楚的，但那个它的顺服是很明显，就是说它一拉它就痛了，它是控制它野的性质。那你如果我们看舵呢？谁去看船会去看舵？没有人看舵子，舵都是一个隐藏的，都是在海底，都在水底。可见呢，我们的舌头有的时候影响力呢，不只是明显的像那脚环一样，有的时候是隐藏的，就隐藏的就像舵一样，你我都不晓得我们得罪了什么人，就好像这舵。那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是故意的，就像这脚环一样，我们是故意的。那有的时候我们是不知道的。那火呢很奇怪啊，火跟树林是不相合的，因为脚环可以跟马本来不相合的，毕竟都配在一起。那船鸟舵都配在一起，可是火跟树林是不容的，凑在一起一定出问题的嘛。你火换了树林一定出问题。那火在树林中出这个问题，有的时候呢，我们想想，我们有的时候说的话，舌头的话，我们的影响力，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不需要说出来，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场合中，我们可以把自己隔离的，就像我把火跟树林隔开，我们可以想办法，我们不要说啊，我就试着嘛， 然后火跟树林混在一起看看，那你就知道结果是怎么样。那如果我们明显的，那我们是故意犯的；隐藏的呢，我们可能是不小心说漏了一句嘴，一句话，求神帮助我。然后那个人如果两者本来就不应该凑在一起的呢，你就不要故意把它凑在一起。因为有些人的确是一个说东一个说西，实在是不能相凑在一起，就像火跟树林一样。这些影响力呢，雅各在这边告诉我，舌头的影响力是大，是极大，尤其是做教导的人是要特别的小心。我们必须在教导的时候呢，要用脚环放在我的嘴。所以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带什么东西的时候呢，一定要有奖励，因为这个是你的脚环，勒住你的，是勒住你，因为你已经想过了，反复在想。一旦你越过这个脚环，那你就野性就出来了，我就可以随意发挥了。就教导人就是这样子。所以当我们去跟那个弟兄姐妹谈话的时候呢，你要事先也要给自己知道我的影响力，一句话是大，我必须先想好要讲什么，这个是我的范围，我要用脚环放在我这匹马的嘴巴。如果我跟他是东离西有这么多远的，是火跟树林的话，那你就请别人去跟他讲，因为你们两个水火不容，那你就小心一点。这个是影响力。然后呢，他不仅是讲到舌头的影响力，他也告诉我们舌头的毁坏力也是大。哇，他这边用一句话我们读了都实在是不想读的话，说舌头是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什么？是从地狱点起来的。这句话是好厉害的一句话，好厉害的一句话。我相信神一定给雅各呢一个很重的负担。我们要了解雅各，他是个虔诚的人，他没有信耶稣之前，他是犹太教的虔诚的人，他是以他的虔诚出名的。可是呢，他呢在没信耶稣之前呢，或多或少嘴巴一定批评他这个哥哥耶稣是什么神的儿子，所以他才不信他的嘛。直到耶稣死里复活向他显现，他才发现，哇，我跟这个这么多年居然不晓得我跟神的儿子在同一个屋檐底下三十几年，我都不晓得了。所以他会想到说，我的嘴巴真是，我的舌头原来是罪恶的世界，我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活了三十几年，我都晓得。他或多或少都会说一句冒犯耶稣的话，说一些风凉话，一定会。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所以他的家人是这样子，所以他反正他想到自己的舌头是罪恶的事情，能够污秽全身。所以舌头的毁坏力首先会污秽我们的全身，舌头是我们污秽的来源，把我们的身体，不只是我们外表的身体污秽，更重要的是把我们的心灵，我们内心的品格都污秽。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一些英文的节目，你若现在有机会看一些英文的节目的话，英文叫 profanity， 就是一些不好的话，现在是越来越多。以前讲到不好的话，他会裁剪，哔一声，对不对？你就听到吗？哔一声就代表他讲脏话。那现在哔哔，那个声音越来越多了嘛，就是从开头到结尾都是讲脏话的啊。现在很多怪美国的电子，一些从头到尾都讲脏话。现在对污秽的话语呢，大家都很喜欢， 这骗子越讲多越多脏话呢，可能收视率越高。现在人是这样，耳朵都想听那些污秽的话语，因为要满足他污秽的心嘛。那我慢慢久了呢，我一听到那些，我就哇，真是没有办法。以前没信主还大概有会听会说，可现在连听都受不了。求神帮助我们，对那种污秽的言语呢，有一个敏锐心，否则你不知不觉那个污秽进了你耳朵，又进了你心。我们有的时候感谢神，因为我都是在 YMCA 打球。那 YMCA 你要去的话，它有标志哈，说不能讲脏话的哈，它有规定哦。你若讲脏话，你去前面给他报告，他就可以把你赶走。那你如果去公园打球的话，你去看看，从头到尾都讲脏话，一个球都丢不进，就开始咒诅一下，被人家撞到球开始咒诅，从头到尾都在骂。可是，在外面是一个好处，就是说你讲我到前面去报告一下，啊，会啊。那我们以前公司也是一样，银行也是很比较保守一点的。你如果一讲脏话的话，就去跟经理报告这边讲脏话，那就是这个样子。舌头的毁坏力真厉害，污秽。舌头不仅是会污秽我们的全身，舌头会把我们生命的轮子给点起来。这句话实在太难的解释了。就是代表说，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生命就好像滚轮一样，在那边就旋转、旋转、旋转。我们不知不觉，我们的舌头呢，就把我们整个生命就是点燃了。你说点燃是好的呢，还是坏的呢？我们不知不觉，因为我们的舌头就把我们本来好好的生命呢点起来了。我们有的时候舌头所说出的污秽话，是往往是反映出我们的生命的状况，往往都是的。所以我们的生命这个滚轮，有的时候滚来滚去呢，原来是把我们的舌头内心借着我们的舌头给活出去，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那不仅是影响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舌头的破坏力是从地狱出来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舌头不知不觉成为魔鬼的工具，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地狱原本是神为魔鬼预备的，所以我们不知不觉成为魔鬼的代言人，从地狱点出来的。圣经讲到地狱很奇妙的哈，圣经讲到地狱呢是一个地方的名字，然后在旧约的呢是叫做新润谷，叫新润谷。那新润谷是有一个地点的哈，所以当他们雅各呢讲到地狱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地点的观念，不是一个抽象。那新润谷是在什么地方呢？你若去耶路撒冷的话，它是在耶路撒冷城的属于南边的一个凹地。那新任谷就是我们今天的可以说是垃圾场，就是说那城市里的垃圾啊、污秽的东西啊、粪便什么之类的，死狗、死猫啊、死尸，所有东西都会运到这个新任谷去烧，就焚烧场。所以那个地方一直烧，所以它有的时候因为有一些油这些东西，所以那个地方不知不觉呢火都一直在烧着，今年每月都在烧着，又臭又烧，就这样子。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地狱。那圣经这个地狱的观念就让我们了解，就是说神预备这个地方不是抽象的，是个地方，那边的火呢是一直都在烧着的，虫是烧不死的，一直在那烧的，这是地狱。所以有一天不信耶稣基督的人就会被带到那个地方， 成年累月永恒的不断的被烧，这就是地狱。这是地狱，一直在被燃烧。那在新约中讲地狱讲最多的人呢，就是耶稣。新约这个地狱这个字呢，一共出现了有12次，只有一次是在雅各书这里出现，不是耶稣说的。另外11次呢，都在4本福音书，不是耶稣说的。所以呢，如果我们在我们当中不相信有地狱的人呢，你就是公开的对耶稣提出了挑战，因为耶稣说地狱说最多的，就代表说地狱是有这个地方存在的，你我要小心。那耶稣在这个不只是雅各说，哇，这个舌头的破坏力到了地步是从鬼魔从地狱出来的，可是耶稣又说了另外一句话，你不仅是我的舌头从地狱点着杀害这个人，耶稣是说你的舌头伤害那个人还是一下子，你的伤害最后伤害到自己。耶稣说这句话，说我告诉你，凡是向弟兄动怒难免受审判，你凡是你骂你的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判断，难免哦，凡是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哇，拉加魔力就是说，英文就是复我，就是说你如果跟个弟兄说笨蛋，哇，这个不是很厉害吗？笨蛋，对不对？哇，都要受地狱的火，很厉害。这耶稣说，所以我们说话的破坏力呢，对别人是大的，对自己是更大的。因为我们每说的一句话，有一天都要被审判。如果我们看到这里的话，希望提醒我们，我们说话之前呢，想想，我能不能随便骂人？不要骂，即使那个人该骂，也不需要骂。因为圣经，耶稣说这句话没有意思，从来没有说那个人不该骂的啊。耶稣的假想是那个人是该骂的，可是呢，轮不到你跟我来骂，轮不到。否则的话呢，我们是难免地狱的。结果雅各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哎呀，人好厉害，人把所有的东西都制服了。”他用了4类的动物，地上行走的走兽，天空飞的飞禽，地上爬行的昆虫，在海里游泳的水族，哇，陆海空啊，都控制了，人真厉害。可是人却控制不住自己的舌头，人可以控制外面，不能控制。最近呢 ，Zika 很厉害，对不对？大家知道 Zika， 我就想说，哇，人真是很厉害嘛，对不对？什么药物都发现了啊！你要换个膝盖，最近我们的节目啊，所以呢，岳母换膝盖，爸爸妈妈换膝盖，哎，现在人要换膝盖、换心脏、换什么都可以换，可是一只蚊子我们都没有办法控制，对不对？一只小小的蚊子都可以把人用死，多厉害！那我们所有东西都控制住，可是我们不能控制自己的舌头。这一个呢，是告诉我们，我们人忘了这个破坏力的中心。我们控制那些外在的，以为很厉害的。是我们忘了控制那个内在，我们忘了控制内在，这是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知道毁坏力大的，我们要更加的谨慎，那就是我们舌头。那舌头不只是有影响力，舌头不只是有毁坏力，舌头还有一个状况，舌头在这边告诉我们是非常的矛盾。因为他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个为主为父的，我们转过头来又用舌头咒诅那个用神的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就是说舌头很奇怪的，我可以一下子说好话，转过来又说坏话，很奇怪的嘛。那雅各很有智慧，他说在自然界不可能这种事情，所以他说泉源呢，去看泉源哪里会有甜的水的泉源，苦的水的泉源，不可能，自然界没有。你去找一些所有的无花果树，只会种结出无花果，不会结出橄榄的、啊。你去找橄榄树呢，也不会找生出无花果的。咸水也不会发出甜水的，所以自然界呢，都不可能的事嘛。神创造万物本来都是不矛盾的，我们的神不是矛盾的神。我们常常读圣经说啊，圣经矛盾的、啊，互相矛盾，实际上圣经绝对不矛盾，是我们人跟神矛盾，我们不接受的关系，所以我们说神矛盾。为什么我们舌头矛盾呢？因为我们的旧人是亚当的性格，本来就是罪恶的世界，我们是属于这个世界。可是一旦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所以他说我的弟兄们，就得救的人，耶稣的新的生命进到我们的生命呢，我们的生命就矛盾了，因为我们有旧的生命，有新的生命在那边打来打去。所以对没有信主的人没有矛盾的，他说口说什么话是自然的流露。可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讲的话呢，他一下子说好话一下子说坏话呢，是矛盾的，是矛盾的。这个是自然的现象，因为呢新约中除了耶稣之外，最属灵的有一个人叫做保罗的呢，他就曾经这么说的。保罗在罗马书就曾经这么说，他说立志为善是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他就说我是想要做好事的，可是我每次要做不出来。保罗说我愿意的善呢我不做，我不愿意的恶呢我偏偏去做，这是矛盾啊。所以全世界上最矛盾的是保罗，他清楚他自己的矛盾，他要做好，他想要做好做不出，不想做坏呢就偏偏要去做，他想说好话呢说不出口，不想说咒诅人的话就不小心就说出来，最矛盾的。可是呢他没有停在那里，所以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他最后就说哎呀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我这个身体是个是罪恶的世界，要做好做不到，做要做坏偏偏去做。他说了一句话，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就能够脱离。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的舌头是矛盾的，靠着我们没办法，我们必须学习像靠着保罗说，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就可以脱离这个矛盾。那圣经呢有一个故事呢，我一定要跟大家说，就是雅各欺骗他爸爸以撒的这个祝福的故事，我们大家都信主的大家都知道。因为雅各是次子嘛，老二，哥哥是以扫， 然后呢，这以撒呢要给他哥哥祝福，长子的祝福，结果雅各就是用歪脑筋去骗，就骗到了。那骗到了之后呢，就是他哥哥就很生气的来到他爸爸面前说：“我这个弟弟是真的是好东西嘛，来骗你，那骗你呢怎么办呢？”一般我们就说，这个爸爸也笨嘛，这个以撒也笨，就说他骗我就不算嘛，对不对？我们常常说 do over， 因为他的手段不对，所以祝福从头再来。圣经没有这么说嘛？你要了解犹太人一个观念啊，即使我说出去的话是被骗，像他这个例子，我已经说出去的话被骗，这句话已经说出去，不能收回。所以这他爸爸呢，以撒就说，我已经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定蒙福，即使他是卑鄙的手段，我说出去了，必要应验。那你要了解，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子，我们今天嘴巴说出去矛盾的话，因为是矛盾嘛，一个动机不对，我说出去了，已经说出去了，收不回来，收不回来，他必要成就。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保雅各要告诉我们：你我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新旧的生命在我们生命中一直在产生矛盾，从我们舌头就反映出来。有一个人说了这句话，他说的非常好，我念给你们听。他说一句草率的话，可能引起一场的争斗。一句残酷的话，可能会毁坏一个生命。一句苦毒的话，可能会埋下一个仇恨。一句残暴的话，可能会打击，会杀害。很厉害的，他说，但是矛盾，但是同样一个舌头，你如果不说草率的话，一句恩慈的话可能会抚平一条道路，一句喜乐的话可能会点燃一个日子，就是你会让那个人那天 have a good day。 喜乐的话，我们常常听人家说一句喜乐的话，会说英文说 you make my day brighter， 对不对？你把我的今天点燃。一句合适的话，适当时间你抓住的话呢，可能会减轻一些的压力。一句爱心的话，可能会医治和祝福。这个就是我们话语的矛盾。我们的话语可以草草率率的说，或者是我们想过说一句恩慈的话，我们是不是话语可以带着残酷的、酷的，或者我们是说一个喜乐的？我们的话语是不是代表我们心中的苦毒，还是我们把话语说的时间抓得非常的好，还是我们用说一句残暴的话，或者是我们要选择说一句爱心的话？这一个就是舌头的可怕性，舌头有影响力，舌头有破坏力，舌头也有矛盾。那我们今天如果认识也愿意接受，我们就把我们的舌头，就像刚刚前面讲的，真的是要献在神面前。每开口的时候，要想想，我这句口话说出来有什么影响？会影响？有没有破坏？有没有矛盾？跟我新的属灵的品牌？ 开抽出去的话，是不是基督徒应该说的话？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我们话语中呢，要像盐调和一样，说话太小心，要非常小心。最后呢，我用一个真人的故事作为结束。这个故事的有一个题目，它叫做一个迟来的好消息。就是在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呢，美国要签了那个停战的协议，因为日本已经打了败仗，是世界和平了。结果在菲律宾有一个小岛，一个很小的岛上呢，有一个很年轻的一个日本的兵，他完全不知道这个已经和平了哈，战争已经结束，他们已经打败仗，他完全不知道。可是呢，他在去那个地方的时候，受到一个最后的命令呢，就是说他必须要坚持到底，不能受任何人的欺骗啊。所以呢，日军就发一些传单给一些那个日本部队啊，说我们已经败了，世界已经要战争结束了。他收到传单啊，以为是就是说敌人的那个心战诡计，他就不理。他从1945年一直在菲律宾的一个丛林中，他活了30年都不投降，就在他洞里面守着。哇，这日本人很厉害的，哦，忠心到这地步，30年一个命令守了30年，一直到1974年，他以前的那个就是长官听到这个消息。特别坐飞机从日本到菲律宾去找他，说把那个他的命令撤销，他才把军装脱下来。30年，我们想象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故事。对这个军人来讲呢，战争的结束这个是好消息，是一个迟来的好消息。那你我今天也是这样子。我们在这世界上多久，我们到了美国多久，我们对耶稣基督这个死复活这个好消息呢，我们有多少人真正的听过，多少人真正的听过？我们是否相信耶稣说的一句话，说他已经把耶稣已经把死废去，要借着福音将一个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们多少人听了还是按照自己的力量去活？我们就好像这个军人一样，战争都结束了，他还在那边守了30年，一点喜乐都没有，苦守了30年。事实上今天呢，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好消息，就是要借着我们的这个舌头，罪人的舌头去传。我们非得用你舌头去传，可是我们这个舌头，我们知道是最难被制服的地方，常常说出污秽话的地方，神却要用这种污秽的舌头去传他这个美好的福音。这个就是一个矛盾，这个就是矛盾。所以如果一个罪人的舌头愿意被这个圣洁的神来用，把这个好消息传递出去，那个人得救不是因为我有三寸不烂之舌，因为我的舌头一点良善没有，而是因为神的大能引导他。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牧师的要问问我们，挑战你们，我们多少时间我们愿意用我们的舌头向人传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好消息？不过在你去传之前，如雅各说，知道我们舌头有影响力，我们舌头有破坏，我们舌头有的时候常常矛盾。如果我们要勒住我们的舌头，首先要让神勒住我们。 因为你心里充满，嘴里就会说出去。求神帮助我们祷告。我们在这一段呢。